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破新低，中国央行出面稳固汇率市场，在重庆幼儿园滥砍事件重伤了14名儿童，据说嫌疑人称政府对他不公平，日本对华援助了40年，为什么40年来没有人知道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星期五继续贬值，在岸离岸汇率一度跌破6.97和6.96，创下了2017年年初以来最低值，冲击7的心理关口。据报道，中国央行会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阻止人民币对美元跌破7的心理关口，维持人民币稳定，避免引发投机买卖和资金外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10月26号表示，从五大方面对人民币汇率做出了回应。他表示，中国有基础、有能力、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不过呢，有分析表示，中国内外部环境仍然是不利于人民币稳定，估计监管层固守某个点位的可能性下降，破7可能性上升。人民币对美元今年已经贬值了超过6%，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跟美国的贸易纠纷对出口造成了压力。就在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温之际，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却连续4个月扩大，9月份已经升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统计局星期四发布的9月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760.4亿美元，比8月扩大了0.8%，这也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连续第4个月扩大。此前记录的最大单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2008年7月份所录的760.3亿美元。跟8月份相比，美国9月货物出口额是1409.5亿美元，比8月份增长了1.8%。9月份的美国进口额是2170亿美元，跟8月份相比增长了1.5%。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争执是不断的升级，双方已经对进口自对方成百上千亿美元的货物加征了关税。特朗普总统试图通过征收关税缩减美国在贸易上的逆差，并且迫使中国改变美方所说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外界期待的美中两国能够通过下个月末的一次元首峰会，从而化解两国紧张贸易关系的愿望，可能要落空了。多家媒体报道说，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陷于停顿，双方都指责对方缺乏诚意。美中贸易争端的前景如何呢？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是不是能够缓和美中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栏目当中跟主持人对谈中做了下面的分析。
首先是介绍一下，就根据你了解的情况啊，现在这个美中两国元首的这个峰会的准备的情况进展是怎么样了？
从多家这个外媒的这个报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呢，就是这个峰会现在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两个人这个会面基本上应该说这个见面应该是敲定了，就是说决定两个人可能是会，应该说这个见面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大了。 但是呢，就是目前还仍然是没有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从美方的消息来看的话，就是白宫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白宫的这个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或者说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呢，他呢对媒体表示，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两个人是会面了，两个人会在这个11月末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就是在阿根廷举行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有一个见面。那么会谈一些什么呢？现在还不太清楚，可能会谈一些这个大的原则上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原则方面达成一些共识，但是这个方面也不能确定，现在还不能确定。北京方面没有给出任何的这个证实，也就是说他们只说沟通的渠道，一如既往的说这个沟通的渠道是畅通的，双方都在进行各个层级的一个沟通，但是并没有确认呢，就是说两位领导人会在这个峰会上举行这个会晤。为什么说能只是在这个原则上举行，这可能会达成共识，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就是像外界期待的那样，就是说因为这个峰会双方呢能够就此化解这个紧张的局势，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可能是越来越小了。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任何低层级的官员之间这样的交流的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对，
那么按照外界一般都是非常，自从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都非常的期待，说希望这次能够美中两国通过这个元首的峰会啊，能够解决这个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元首的峰会看来基本上都敲定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媒体又普遍的报道说反而是要真正的化解这个紧张的这么关系的这可能性，
对，
反而变得更小了，是怎么回事？
主要的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双方没有沟通，就是没有真正的开展这个谈判，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下面层级，就是谈细节的这个层级，比如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和这个美方的这个牵头的官员，或者是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好，或者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官员也好，这个层级的这个谈判现在是基本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如果没有一个谈判的话，那怎么能大家就无法期待这个双方的元首举行峰会的时候会宣布达成一个一揽子的一个协议。也就是说，这就是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说的，可能只是在一些大的原则方面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共识，但是就是说没有细节。那其实库德洛也就在对一些这个媒体的就抱怨啊，他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就抱怨说，中方一直是不冷不热的，那对美方提出的这些具体的要求就是置之不理，没有一个回应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是美方就外界来看的话，库德洛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双方能够通过这个妥协，通过协商，通过谈判，通过对话来达成一个协议，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图。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官员来看的话，就是说北京方面没有什么这个举动，他感到比较沮丧。那这也可能是中方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就是一直先拖着先不谈。
那么从目前来看啊，就是有人就认为说，这个美洲贸易战对这个经济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比如说就是最近这几天的这个股市啊，不光是美国的股市，这实际上是全球的这个股市都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这个震荡。但是今天好像似乎又有所回升了。
是。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就是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率是2009年以来
最低的。对。
那么现在这个经济上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消息之后，为什么这个美中双方仍然还互不妥协？
是，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从这个美中两国的元首，叫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个人风格来看的话，两个人都是比较强硬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然不必说，那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呢，就是用外界观察人士的话来说，两位领导人都是具有非常鲜明的这个民族主义色彩，都是所谓的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或者说是强人。那就是说，对于这个，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进行或者在外交上进行妥协的空间就相对来说更小。那他不愿意被外界看成，就是说如果再采取一个妥协的一个姿态来 对于美国谈判的时候进行妥协的话，他不愿意被外界解读为他一个软弱的一个形象，或者说是一个示弱的一个形象。所以从这个从两个领导人的这个风格来看的话，这两双方都不太可能愿意在不愿意去妥协。也有这个也有一些这观察人士来说的话，是因为是美方呢这回就是说华盛顿没有给北京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这个都不太可能。还有就是双方可能认为现在就是还不是最佳的一个时机，就是说虽然这个对于经济的这个影响慢慢的是在显现出来，包括美国的股市也好，包括中国的这人民币汇率也好，但是双方都认为还对各自都认为自己还有底牌，还可以挺得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局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僵持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分析说认为说中国是寄希望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希望这个民主党能够夺回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了，你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会有所改变吗？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
现在的确来看的话，民主党夺回这个下院，就是众议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很多的就我采访的很多学者来看的话，专家学者来看的话，即便是这个共和党民主党拿回来这个国会，那么也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大幅度的一个政策性调整。他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对白宫的这个政策进行一些约束，但不大可能是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逆转。另外就是说，我们美国之音接下来也会非常关注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详尽的报道，特别是这个中期选举对这个美中贸易的关系和美中关系和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个影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已经通知最大的两家国企石油公司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不过彭博新闻星期五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也就是中石化，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也就是中石油，冻结进口是暂时的，也可能会根据跟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然后呢再恢复进口。由于消息敏感，提供消息的多位人士要求不透露姓名。美国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且警告说，任何在11月4号之后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公司，以及与伊朗有商业往来的银行，都可能会遭到美国的制裁。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几个月来一直坚称要维护中国和伊朗的正常的交往与合作，显示出拒绝美国警告的强硬姿态。由于美国主导着全球美元支付和结算系统，如果美国财政部对某个外国公司实施金融制裁，该公司的对外贸易就有可能陷入瘫痪。华尔街日报星期五的报道说，中国在制裁生效之前已经减少了从伊朗的进口。路透社本星期也引述两名直接了解情况的匿名消息人士称，因为担心遭到美国制裁，中石化和中石油都没有订购11月交货的伊朗原油。此外，路透社还报道说，中国的昆仑银行将停止处理来自伊朗的支付业务，意味着中国切断了跟伊朗之间资金流动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呢，一份瑞士瑞银集团还有普华永道周五出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去年亿万富翁的数量增长创了纪录。报告指出，中国亿万富翁在2017年以每个星期两位的速度增长，一共增长了106位，这使中国亿万富翁的总数达到373人，他们的总资产总和是 1.12 万亿美元。报告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还有上升的技术水平，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经贸环境。根据雅虎英国报道，97%的中国亿万富翁是白手起家，大多经商于科技或零售业，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一个瑞银集团的管理主管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科技创新、生产力增长，加上政府的支持，为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不仅能够创造企业，也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之下呢，在去年全球一共出现了199位新的亿万富翁，上升率是19%，可是呢 在中国这个数字是 39%。 全球所有新产生的富翁里面，约有三分之一是通过创新累积了财富，而剩下的呢，则是通过在亚太地区经商。报告显示，美国去年新产生的亿万富翁是53人。不过呢，在目前全球总共2158位亿万富翁里面，有631人在美国。这份报告也同时警告，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战将会导致缓慢的经济增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中国重庆市巴南区发生的一件砍伤事件。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星期五的上午，在巴南区一个幼儿园，幼儿们遭到一名中年妇女拿着菜刀乱砍，行凶事件。警方通报称，有14名幼儿园的学生受伤，送医救治。目击者说，行凶嫌疑人说政府对他不公平。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所发来的报道。
重庆警方微博“平安巴南”通报说，10月26号9:30许，巴南区人刘某，女，39岁。在巴南区一幼儿园门口持菜刀行凶，导致做早操返回教室途中的14名学生受伤。通报说，学校保安和工作人员奋力将刘制服。巴南警方接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将受伤孩子送医救治。重庆市民启静对美国之音表示，案发当天早晨，他开车送女儿上学，离出事的新世纪幼儿园不远。他闻讯后立刻赶到该幼儿园，并拍下了一些现场视频，其中包括凶嫌被警察带离的情况。启静表示，他看到那名女性行凶嫌疑人已经被抓住，看样子不像患有精神病，是缺了一根手指的残疾人。这位目击者说，当时有愤怒的围观者上前踢打质问凶嫌，后者回答说政府对他不公平。
我过去的时候，已经那个人已经刚好被群众抓到了，抓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政府对他不公平，然后警方就说他有精神病，但是我也看到这个人感觉不像有精神病那一种。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幼儿园附近的居民，表现呢都被这些人打傻了吧。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被他们抓了，说政府对他不公，然后就没有说了，然后就后来警察就来了嘛，围观群众也很多，也现场也很混乱，都冲上去打他嘛。他们都
网上视频显示，受伤幼儿被送进医院急救，一些受了惊吓的孩子被带出幼儿园。齐静表示，他看到刑侦人员直到下午2点多才离开现场，事发幼儿园的儿童都被家长领走。
现在啊，因为早上重庆市公安局的局长过来了，然后现在的话大街上都有警察，现在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然后现在幼儿园还是属于一个警戒线封锁的一个状态，他们警察已经撤离了，留了一些辅警在那里，然后拉了警戒线，现在可能都在公安局那边开会吧，我看那边安保挺严的。现在其他幼儿园都在说这个事情了，都在然后就说安保方面的，然后说接送孩子的这方面，说要家长亲自去接嘛，不能进学校，不能进校门，家长去接孩子，因为以前都是家长可以进校门去接，然后现在幼儿园就是通知我们说只能在学校大门外面接，由老师一个一个送出来。
重庆警方通报说，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邓辉林迅速赶到现场，指挥案件侦办，要求卫生部门全力救治受伤孩子。重庆警方当天发出的第二份通报表示，嫌疑人已经抓获，目前并无学生死亡。通报呼吁市民理性上网，不造谣，不传谣。现场目击者启静表示，警方已经致电，要求他把上传到社交平台的推特视频信息删除。截至发稿前，中国媒体财新网、澎湃新闻、新京报等网站的相关新闻仍然可以阅读。案发当日下午，重庆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官方微博发倡议书说，请广大网友勿再传播巴南幼儿园伤人案的血腥视频和图片，以免对受伤儿童及其家庭造成二次伤害。 倡议书说，让我们为受伤的孩子祈福，希望你们快快康复，彻底忘记这场噩梦。官方媒体央视网转载了这项倡议。近年中国发生多起校园袭击案件，作案者将目标指向毫无抵抗能力的无辜学生及儿童。今年四月的陕西米脂县袭击案造成9名学生死亡，六月在上海外国语小学发生的一起持刀砍人案件造成2名儿童死亡。类似案件中，嫌疑人多有报复社会倾向，而在社会矛盾尖锐、弱势群体缺乏救济渠道的背景下，当局对校园血案低调处理，这与官媒大幅度报道其他国家校园袭击案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了新报告，当中讨论了中国近年来在物联网的发展以及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星期四是公布了一份长达212页的报告，讨论中国在近年来在物联网领域的这个发展和投资，那么以及当中对美国未来在物联网领域所构成的挑战以及影响。那么民众，我们知道民众在未来的生活呢，大至这个国家安全建设，小至一般民众的生活起物联网和 5G 的网络信息这个息息相关。那么这个北京政府已经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誓言将大举投资产力和实现这个制造自动化。不过报告呢特别提到了中国在物联网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那么报告是特别列举了中国目前正积极寻求在这个物联网领域的国际法规制定委员会当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企图主导这个有关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发展走向以及国际法规制定机构的这个组成的原则。那么这些部分呢将会影响到美国和欧洲未来在有关机构的这个话语权，因此可以说是影响相当深远的。与此同时呢，报告还同时提到了拥有最大和这个网速最快的这个 5G 的网速呢的国家将是未来引领科技的这个引领科技发展的这个领航者。那么当中呢影响最大和核心的最技术的发展呢将是就是物联网。那么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物联网市场呢在2017年呢可以说是增长的这个相当的迅速，已经达到了1540亿美元。那么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呢，将会来到2640亿美元的规模。那么同时呢，与此同时，这个全球在物联网市场的这个增长的速度，也可以说是相当蓬勃并且强劲的。预计在2021年之前呢，美国的这个物联网的市场规模也会达到4210亿美元，而欧洲呢部分呢也会突破2740亿美元。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正在努力的这个研究物联网安全领域有哪些脆弱性，以及这个许多居民两用的这个技术要以及合作呢。那么报告是特别提到有关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和研究呢，都是美国政府以及民间的这个科技企业都是相当必须要关注的部分。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报告内容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在美国进行渗透，还有不正当的或是不当干预的活动，引发了美国学界还有非政府组织的关注。美国智库哈德逊中心的会议当中呢，出席者就警告说，必须要区分不当干预以及发挥正常影响力之间的界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介绍。
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于哈德逊中心发表重大的对华政策演说之后，来自美国学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会的出席者表示，中国在全球投注大笔的资金来提倡影响力，而在中国提倡软实力的同时呢，也让人难以分辨哪些是合法的行为，哪些是非法的恶意行为。那么一些出席者表示，如果一以概全拒绝发签证给所有计划到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并不是最理想的做法。那么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白嘉琳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呢，所有的决策都应该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making the decisions.
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决策以及政策原则来做决定。如果我们根据中国的想法来做决定，那么我们就是在遵循中国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美国利益。
另一方面，两艘美国的军舰航行经过台湾海峡也继续引发关注。一些议会者表示，美国军舰所通过的是国际水域，而这也符合特朗普政府之下推动了一个开放与自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思维。对此，白嘉玲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Well, the U.S. is uphold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 don't think that it's a message.
美国所维护的是自由航行的权利。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必然传给中国的信息。这个信息表明，在国际水域中有自由航行的权利。此外，国际水域应该是自由开放的。
Should be free and open.
在美国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同时呢，明年美国也计划和东盟来进行第一次的海上演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美国有十个人，他们收到了不明的疑似炸弹的包裹。当局获取了更多起寄给民主党名人的疑似炸弹。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说，这起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媒体在美国制造了充满暴力之气的政治气氛。在特朗普在推特发表评论的时候呢，当局星期四发现了疑似含有爆炸装置，收件人分别是演员罗伯特·德尼罗，还有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的包裹。算上这两件最新的发现，自从星期一以来，美国各地总共已经发现了十个类似包裹。纽约警方星期四说，一个可疑包裹寄给罗伯特·德尼罗拥有的制片公司，还有寄给其他著名民主党的可疑包裹都是相类似。这些人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纽约市警察局拆弹组星期四用一辆特殊的卡车把寄给德尼罗的可疑包裹运离了社区。联邦调查局还证实，在德拉瓦州发现了两个收件人是副总统、前副总统拜登的包裹。其他疑似炸弹包裹的收件人包括前美国司法部长霍尔顿，还有两位民主党女众议员，以及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呢反驳《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他表示，他的手机并没有被中国跟俄罗斯窃听。中国跟俄罗斯的外交部也反驳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提到要派兵前往美墨边界，预计国防部长马蒂斯可能会签署派兵令。有关的详细事态发展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报道，是说呢，这个中国以及俄罗斯因为这个借由黑进去特朗普总统的私人的 iPhone 手机，那么借此呢能够窃听到他与其他人的通话。那么呢，在这个报道当中呢，美国这个《纽约时报》是引述了一些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说，美国的间谍机构是透过从外国政府里面的线人，以及呢截获了外国官员之间互相的通讯而得知的。那么呢，现在这个看到的名单上是公布的，说包括了有这个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还有前拉斯维加斯的这个赌场的一个大亨史蒂夫韦恩，都是在特朗普总统通话的名单当中。那么这两位呢都是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的。那我们也知道苏世民呢其实在清华大学是有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个教学交换的项目的。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呢在10月25号星期四的早上就在推特上反驳这样的说法，还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纽约时报》现在有个假新闻，就是俄罗斯以及中国，很高兴他们终于将中国加上，正在窃听我手机上的通话，但是我很少使用手机，而且当我使用的时候用的是政府配发的，我喜欢打桌上电话，这是更多虚构的假新闻。 那我们看到呢，中国政府方面的说法也跟特朗普总统是一致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先批评《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是一个假新闻，接下来又说呢，如果担心手机被窃听的话，建议特朗普总统可以改用华为的手机。那我们看到呢，在《纽约时报》报道当中也提到了，他说美国官员们表示，特朗普总统其实自己手上有两部政府配发的 iPhone 手机，那么已经由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局进行了改造，那让它比较安全。但特朗普总统自己还有一台私人的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呢，跟其他我们现在所一般的人所用的 iPhone 手机是完全没有不同的。那么在这个政府配发的手机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可以使用他这个推特或是其他的应用程式，另外一部是用来通话的。但在私人手机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存有他自己的私人通讯录来跟他自己私人想要联络的人来通电话。那我们刚刚说到特朗普总统在推文当中他说他自己很少用私人手机，而都是用这个公家配发的手机。不过呢，前白宫助理欧马罗莎却在推特上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的说法。他说呢，他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总是使用他的私人手机打电话，即使一再被告知这有安全的风险。他不喜欢安全的政府配发手机，因为他说那台手机很慢，而且经常当机。所以到底特朗普总统他的三台手机当中是使用的频率是如何，是否有这个自己用自己的私人手机来这个对话呢？这恐怕也要等到未来这个安全人员才能够告诉我们。那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在一早也在推特上表示说，这个从中南美洲前往美国的这个移民的队伍呢，他说一定必须要来解决，并且要阻挡，所以因此呢，还要派遣美国的军人到边境去阻挡。那么根据多家媒体的这个报道呢，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们已经收到了请求，那么可能在今天就会签署派兵的命令，大约派有800名到这个1000名的美国陆军到边境去。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军队如果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是不能够在美国的土地上来执法的，也不能够对美国的人民这个使用武力。那么但是呢，他们可以协助其他的单位，所以呢，现在也在考虑说，有可能这些被派遣到边境去的美国军人必须要来协助新建美墨之间的这道高墙。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下午又再度推文了，他说呼吁这些正在前进的人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如果真的想要到美国来就申请移民。不过呢，其实这些人本来就不是移民，而是难民。这些人呢是要逃离原本居住地的暴力等等恶劣环境等问题才要到美国来的。那他们到美国之后也是打算要申请难民的。所以现在看来起来呢，这些正在朝着美国前进的这些的移民的队伍呢，也成为现在其中大选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中国要进行3天的国事访问，他在星期四抵达了中国。日本媒体报道说，安倍将在北京正式宣布结束40年的对华经济援助。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议论，有网民说，从来就不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这个援助都到了哪去了呢？也有网民说，这是日本给中国的战争补偿，不需要对日本歌功颂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在中国改革开放还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到底40年来日本给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援助？那么是不是真的像中国官方所说的是两国互利双赢？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接受日本的援助，一方面呢又能对非洲进行大量的援助呢？安倍晋三这一次的中国之行将如何重整日中关系？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另外一位呢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松田康博。那么对于日本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援助呢？当时是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呢？对此松田康博他说，
当时因为这个中国刚刚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后，中国本身非常希望推动自己国家经济的一个现代化， 不过那时候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是非常恶劣，就是就是中苏对立的状况之下，那么中国就一定要向美国靠拢，向日本靠拢。那么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所以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论来讲，跟外国借钱来推动这个现代化是，就是不明观就是不太正义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是一直都不让人民知道有这种事情，而且是把这个外国的援助说成这个经济合作而不是经济援助，所以很多人的很长时期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是大概是2000年左右，因为就是日本方面国内的一种这个批评的声音也提升了，所以中方也开始改变一些说法，就开始做一些宣传，就是日本即使是常年以来都跟中国进行一个经济合作，他们是大概是这18年，他们已经做这样的一个宣传。对，
那么日本国内讨论停止对华援助已经很多年了，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安倍晋三首相访华这个时间点来提出呢？关于这点呢，松田康博他说，日中关系好转就是结束援助的合适的时机。他说
因为这个大型的这个日元贷款呢早就没有了，现在留下来的是几项的技术援助，还有一些这个友商援助，基本上这个是一定要结束的。但是结束援助需要选对一个时间点，
嗯哼，
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如果是在两国关系是跌到谷底的时候宣布的话，那就要雪上加霜嘛。那么现在是刚好是上升的一个势头，而且一个替代的措施就是说，日中两国在平起平坐的这个状况之下，开始对第三国的一个合作共同的合作，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美满的一个结束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就是日中关系开始好转的这个时。
日本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跟影响呢？还有就是怎么样来看待日本选择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结束对华援助？对于这些问题呢，杨中美博士他说
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啊，我们知道就邓小平呢到日本去参观过，
是
他认为这个日本呢正是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现代化。他参观的这个像比方说一些大的工厂以后，像这个热力工厂啊等等，就他觉得这个他从参观以后才知道的什么叫现代化。那么他当时还有一次到美国去访问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名的，他认为就是跟美国走的都发了财了，跟了苏联走的都好像都不行，那么他就今后要走美国和西方的道路。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要先是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日本呢作为出于中对中国进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对中国侵略战争的，他呢是实际上要和中国搞友好关系呢，在历史上他是有一个负债的感觉。那么他想呢通过呢这样一个经济援助了呢，把这个战争赔款的这种说法呢就抵消掉。那么中国实际上也同意了这样一个观点，这样的话呢对上方都是一个很体面的说法，那么中国的实得其所。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日本的资金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尤其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就是说地下基础建设方面，核心这个环境保护啊等等，还有能源的方面，包括这个医疗方面，像日中和平北京的和平北京日中和平医院等等，这都是这个日本的钱。所以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的话呢，日本的经济援助呢和技术呢实际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就曾经说，我们的现代化是好像要以日本为模式而不是以美国为模式，那就对当时对日本的援助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对日本的经济建设的成就还是 赞赏的。
嗯，
那么所以对日本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实际上对中国推进现代化在初期阶段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言表示，日本也通过对华援助获得了好处，这是中日双方互利双赢的事情。那么怎么样解读华春莹这个说法呢？对此，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他说，
这种说法呢，就是中国这是一种面子上的，要有一个维持一个面子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日本在选择这个时间呢，刚才就像这个松平教授讲的，就选择了一个时间的节点比较好，就中日关系比较圆转。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这个 GDP 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嗯哼，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就从各种形式上、道理上都是讲得过去的，中国也很难提出反驳，就是说。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了，那么就已经超过我们了 GDP。 所以说呢，他这样的现在的给中国这样一个优越的一个经济地位以后呢，日本可以体面的退出来，中国呢也可以体面的接受这样一个退出。所以说我觉得是上方一个体面的退出的一种说法。
好的。
但是呢，但是中国说要讲这个好像是上方合作共赢呢，是要维护自己的一个面子，因为他从以前呢从来没有很好的宣传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经济援助方面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把这个改革开放的成就呢，就作为做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好像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很大成功，是因为领导有方。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领导当然是一回事，规划是一回事，但是呢，如果没有外国的经济技术和资金的话呢，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也不会那么快的取得成就。所以说我觉得呢，他这个事呢还是为自己的一党专政和共产党的统治的合法化和优越化来做一种说辞。
中国民间认为日本的援助是作为战争赔偿的替代而已，甚至还有人认为日本的援助是为了要抢夺中国的资源跟市场。官方也说日本的对华援助是互利双赢的事情，怎么看待中国官方跟民间两方这些看法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他说，
其实在1979年前后的这个刚刚开始日本对华援助的这个时候，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是一种战争赔偿的一种替代的政策，这是一个双方的一种默契，但是没有公开表述，所以这种提法并不是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应该是说中方这个放弃了赔偿，但日本就是表示这个对过去的表示这个道歉，然后虽然不赔偿，但是对中国进行一个巨额的援助，然后中方表示感谢，这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啊。到最后，因为是大的这个就是中日两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大局呢，就是走错了路哦，所以整个的气氛变得不好，所以才会产生这些噪音，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有这个对其他国家的这个援助呢，当然对这个受援国的这个利益是比较大，但是这个援助国也有一些利益，比如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当然对中国也有利益，但是非洲的受援国大概不会提出这种观点，这是一个国际的这个外交上的礼仪上的一种克制的一种表现，这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方这一般民众讲什么话都是自由，但是官方说刻意强调这种提法是在国际的外交上是比较少见到的事情。
除了日本的援助之外，中国还有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所以有人就质问了，为什么中国现在还需要他国的援助？而且中国接受援助的同时，中国又大量的向非洲投入援助，怎么来解释跟解读这样的矛盾现象呢？对此，杨中美博士他说，
当然这是一种矛盾的情况，因为呢，日本要提出这个今年接受这样的一个援助呢，也是这样也指出这样一个矛盾，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他们现在也在推行一带一路，那么也对外国进行了援助，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合作，比方说在一带一路啊，在第三国家进行这个基础建设方面的援助的时候进行合作，把这些钱用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样解释也是要想解决这样一个困局和矛盾。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政府提出这个说法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中方也是接受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是呢，中国这个在王朝交替的历史上呢，这个对前政权的这个有一个继承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正统的一个政权呢，当然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当然是北京的力量大了。那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作为一个继承政权的话呢，他和日本谈这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有这个谈判权的和这个有要求的，是可以的。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不能否认的。那么日本实际上也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呢，就是不用赔偿的方法，用这个援助的方式呢，是比较巧妙的。过去所需解决了这样一个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如果是合作的话呢，他们会有一种东方的智慧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
现在比方说要接受这样一个援助，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也是看出了日本和中国方面的一种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愿望，也是一个东方智慧的表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前外长毕晓普透露说，澳大利亚曾经有意跟台湾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由于遭到来自中国方面的施压与警告，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毕晓普10月24号在接受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在2017年到2018年的一系列会晤中，中国外长王毅向他直接表达了中国反对澳大利亚与台湾发展关系。毕晓普说，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两岸之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不会乐见澳大利亚像前几年的新西兰一样跟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费尔法克斯媒体报道说，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澳大利亚目前不计划跟台湾进行这方面的谈判。声明说，台湾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是澳大利亚第八大出口市场，但是呢，目前政府没有立即启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计划。自从2016年以来，中国已经成功的让5个国家跟台湾断交，并且迫使跨国公司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毕晓普在2013年到2018年8月担任澳洲外交部长，他说，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我观察到中国越来越武断的要各国脱离跟台湾的关系。一名台湾高级官员对费尔法克斯媒体说，台湾有强烈的意愿与澳洲达成贸易协议，但我们能够理解澳洲在国际政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他说，台湾会保持耐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朋友们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美国之音在10月28号 开始呢要更新我们的广播频率。通过短波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的朋友们呢，您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然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载最新的节目频率表。欢迎您多多使用这样的这个点击，然后呢下载节目频率表，然后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们每天为大家准备最新的新闻和消息，欢迎大家把您的意见也告诉美国之音，同时也感谢您不断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海还有美台之间的一些新闻。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证实，美国军舰曾经在2015年通过台湾海峡十次。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也表示尊重美国在国际海域通行的权利，而且也肯定美国在亚太地区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媒体询问时证实，美国军舰过去也曾经多次通过台湾海峡。
2015年，美舰是单舰通过一次，就是一艘，所以2015年是十次。
严德发部长还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今年11月，美国将在台湾周遭举行军演，不过。经过查证，美方没有评论也没有回应，目前台湾也没有获得这个信息。美国军舰近几个月来两次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关注，分别是10月22号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以及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至于今年7月也有类似的航行。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台湾尊重美国在国际海域通行的权利，也肯定美国在亚太区域为和平所做的努力。针对美舰近来通过台湾海峡，赖清德指出，这是属于美国常规演训的活动，不止只有最近，其实历年来都有进行。他还谈到2015年就有十次之多。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军舰通过台海有助于缓和区域关系。
他警告任何一方不要试图去增加在这地方的影响力，就是说他应该维持原状。那美军通过台海其实就是要表达说原状的维持是很重要的，不要有人意图让台湾海峡试图让它内海化。
蔡适应委员还指出，二次大战结束，国共内战完了之后，美军第七舰队曾经协防台湾，当时就已经确立台湾海峡是公海的事实。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国庆演说当中表示，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单方面的文攻武吓和外交打压，不但伤害了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蔡英文还说，外在力量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不可能被台湾人民所接受，任何违反普世价值的主张也绝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及支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告诉美国之音，美中之间的冲突有升高趋势，他忧心台湾的安全可能受到影响。
朝鲜半岛其实现在已经趋向和缓，那像中日其实也是，所以其实现在美军这样子的船舰的频繁的在这边哈，其实是把台湾变成一些争端的热区，其实是有危险的啦。
马文君委员还说，蔡政府支持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对台湾不尽然有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降低美国和中国大陆在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台湾有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军舰10月22号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有多艘中国军舰尾随，但是都保持安全距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亚威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六，朝鲜跟韩国之间的分界线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的板门店数十年来将第一次没有任何武器。朝鲜半岛南北两方上个月同意从共同警备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板门店村，撤走所有的武器。朝鲜军人和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人自从1953年签署了停战协议以来，一直在共同警备区的两侧虎视眈眈。一旦朝鲜和韩国的国防官员以及联合国专家核定板门店已经不再有任何武器，将只有35名不携带武器的卫兵在共同警备区巡逻，访客和游客就可以再次在区内自由行走。韩国跟朝鲜上个星期已经排除了共同警备区内的地雷。路透社报道，韩国将举行两场只有韩国军队参加的军事演习。目前韩国跟朝鲜的关系正在不断升温。韩国跟美国为了顺利进行朝鲜的去核谈判而取消和推迟联合军演。美国跟韩国上个星期决定取消原定12月举行的警戒王牌军演。两国此前已经推迟了已知自由卫士大规模年度军演。美国国防部说，这是为了能给美朝有关朝鲜去核谈判的继续进行一切机会。韩国总参谋部说，韩国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举行太极军演，同时星期一开始为期两星期的护国军演。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星期五继续贬值，在岸离岸汇率一度跌破 6.96 和 6.97， 创2017年年初以来的最低值，冲击7的心理关口。据报道，中国央行会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阻止人民币对美元跌破7的心理关口，维持人民币稳定，避免引发投机买卖和资金外流。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已经通知最大的两家国企石油公司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不过，彭博新闻星期五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还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冻结进口是暂时的，也可能会根据跟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然后再恢复进口。由于消息敏感，提供消息的多位人士要求不要透露姓名。一份瑞士瑞银集团和普华永道周五出台的报告显示，中国去年亿万富翁的数量增长创了纪录。报告指出，中国亿万富翁在2017年以每周两位的速度增长，一共增长了106位。这使中国的亿万富翁总数达到373位，总资产是 1.12 万亿美元。报告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上升的技术水平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经贸环境。根据雅虎英国报道，97%的中国亿万富翁是白手起家，大多经商于科技或零售业，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 集团的主管认为，中国庞大人口，技术创新能够建造企业，也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